专家分析历史数据，预测俄军将会陷入危机。防止北京仿效莫斯科武力侵台，美国议员提新法案震慑。点解美国唔出兵乌克兰？专家话，普京当年一份报告太惊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4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礼拜，推进速度缓慢，后勤补给亦都出现问题。有专家总结历史数据指出，俄军将会陷入危机。CNN 3月2号援引美国国防官员指出，美方估计俄罗斯已经将 82% 的边境兵力投入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动向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基辅北方的俄军车队并没有明显地向基辅移动。CNN 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援引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学者宗师Seth Jones 指出，若果俄军以当前规模没办法快速攻占乌克兰，变成持久战，俄军将会过度扩张，陷入危险境地。宗师表示，假设在4400万人口的乌克兰境内有15万名俄罗斯士兵，那兵力比例就是3-4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同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兵力比例差距很大。例如在1945年盟军占领德国的兵力比例是 89.3 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1995年北约部队在波斯尼亚为 17.5 名士兵。2000年在科索沃为 19.3 名士兵。2000年驻东帝汶国际部队是 9.8 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分析师数学家昆利文 James Quinlevin 曾经分析指出，成功占领的基准兵力比例大约为20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宗师强调，在乌克兰的俄军人数甚至基本不足以长期占据任何主要城市，因为大量的军警对于建立基本的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历史学者张天亮教授亦都曾经指出，如果俄罗斯真是完全占领了基辅，他亦都可能会遇到民众打冷枪之类的抵抗。他引述基辅国立大学一位教授的话，在这里周围有很多很多愤怒的民众，他们相信如果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国家，就会遇到另外一种抵抗。非常明显，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已经消灭了对方2800名士兵了。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吕霍特拉斯在推文中写道，只要乌克兰人坚持10日，就可能迫使莫斯科进入谈判以结束冲突，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武器、没有资源。不过视频人文超就没那么乐观，他认为除非俄罗斯国内发生政治动荡，普京失控，否则战争仲会僵持一段时间，就算不会有1-2年咁耐，持续几个月的心理准备仲是要有的。在俄乌战事背景之下，美国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担忧北京可能仿效莫斯科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对此，多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提出最新法案震慑北京。据美国之音报道，3月2号佛罗里达州的史葛 Rick Scott、 北达科他州的克莱密 Kevin Cramer 以及路易士安那州的金乃迪 John Kennedy 三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共同推出以金融制裁威胁共产中国入侵台湾法 Deterring Communist Chinese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Through Financial Sanctions Act。法案内容指出，如果北京入侵或者封锁台湾，或者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的治理现状，美国将会对中共政府进行严重的金融制裁。具体措施包括 禁止财产交易，吊销和武力侵台有关的中国人的赴美签证，并且限制入境，禁止和中共金融机构之间的任何信贷转移或者付款，禁止投资被制裁对象的股权或者债务，以及禁止和中共军方企业、软件公司、金融信息系统和数字货币有任何金融往来。法案要求拜登总统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30日之后实施上述制裁。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史葛参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表示，这一份法案和他去年2月份所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将授权总统在台湾受到中共侵略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史葛表示，当北京静静地看着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攻击的时候，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我们的民主伙伴，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的决心，谴责和惩罚那些攻击我们伙伴的暴君。除了史葛提出的法案之外，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还提出了台湾防卫法 Taiwan Defense Act， 目的是要求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以阻止中共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一个礼拜，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且通过共享情报、提供军事物资等等方式援助乌克兰，但是始终拒绝出兵。研究国际战略的台湾学者郭玉仁认为，美国这样做有三大原因。最主要是美国当前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若果出兵乌克兰将会令到军力重回欧洲，恐怕会导致中共做大，咁倒霉的就是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3月2号在台湾国策院的研讨会上面做出上述的分析。郭玉仁还提到另外两个美国拒绝出兵乌克兰的原因。他说，首先，如果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展开传统战争，很有可能分不出胜负，令美国陷入泥沼。其次，战争可能升级为核大战，目前美俄两国的核弹头合计超过8000枚，足以将全世界打翻石器时代超过3次。而且普京在苏联克格勃服务期间曾经写过一份战术核武器报告，认为在对外作战不利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使用核战术武器，这个为目前的乌克兰战事增加了另外一个变数。郭玉仁说，普京在报告里面作出的判断是，如果俄罗斯先用战术核武，是阻吓欧洲和美国使用战术核武来做对抗，因为如果北约或者美国用战术核武反击，俄罗斯的下一步就是战略性核武，那就是世界末日了。郭玉仁认为，乌克兰好像一支放在汽油桶上面的火柴，美国一定要令这支火柴截断，才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然后避免中国趁机阻大。他总结说，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没那么重要，但是敏感性太高，所以美国不会主动升级乌克兰局势，也都不会卷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每个礼拜更新的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全球动态，直至2月28号，美国在欧洲只有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就是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布置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加上一个两栖突击舰打击群。中共在俄乌战争入面扮演的角色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与此同时，北京越来越展示强硬的外交立场，并且公开表示支持莫斯科。习近平在3月1号循例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释训，话在总结中共的所谓外交经验的时候，他强调 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性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个被认为标志着未来中共的外交路线仍然趋向强硬。在第二日，央视在相关报道入面专门采访了王毅的大管家，中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孙长华。孙长华紧跟住习近平的步调，宣称面对来自外部的围堵、打压、压制，外交系统就是要坚决斗争，绝不退松。俄乌战争引发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西方更加关注中共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在这个背景下面，北京上述的表态会激化民主社会和中共的对立。同样在3月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宣布，中方不会跟进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的举措，中俄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会向俄罗斯提出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取代 SWIFT 系统。但是 CIPS 不能够完全独立于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而且未来中国银行将会面对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必须解决区分受制裁的交易和非受制裁的交易的难题。这个时候正值拜登政府考虑要令中共为中俄合作付出代价。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警告说，如果北京企图暗中帮助莫斯科，咁针对俄罗斯实施的惩罚性经济措施，尤其是对某些技术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打击。就在3月2号，白宫宣布将俄罗斯的另一个盟友白罗斯列入制裁范围。未来美国会不会针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实施制裁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本来同意识形态无关，但是中共同国际的对抗是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核心。亦都正因为是这样，美国才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定位为国家威胁。现在由于习近平同俄罗斯签署联合声明，外界开始将中俄视为一个邪恶同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意味着普京正在被中共拖落水。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